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
高人后，不知他的家族世系。起初在剑南西川节度使陈敬轩手下担任营使。
皇朝攻陷京师，天子出逃到成都，陈敬轩派黄头军部将李禅、巩贤率领15000士兵驻守兴平，多次击败皇朝军队。贼兵称蜀兵为鸭，每次作战就告诫说不要与鸭争斗。陈敬轩高兴自己的军队可用，又挑选了2000士兵让高仁厚率领向东进发。先前京城有不孝之徒，都头戴叠戴帽，手持棍棒抢劫乡里，号称贤子。金兆尹刚上任，就杀死其中最凶恶的来威慑其余的人。斗术治理金兆，甚至杀死数十上百人，贤子才逐渐有所畏惧收敛。皇朝进入京师，百姓多到宝鸡避难，贤子抢劫他们，官吏无法制止。高仁厚向来知道这种情况，下令进入街巷后随意攻击。军队进入后，贤子聚集观看，嘲笑侮辱，于是杀死数千人，方门反锁，想逃也逃不掉，所以都死了，从此街巷才安定。恰逢琼州贼千能率数万人侵略各县，设立数十座营寨，福州刺史韩秀生等人在峡中作乱，韩球在蜀州反叛，诸将不能平定。陈敬轩召回高仁厚，让他督率军队四面讨伐，驻扎在永安。千能派间谍进入军中，官吏抓住线上，间谍自称父母妻子被贼人囚禁，约定如果得不到军队虚实，就要被处死。高仁厚怜悯他说，替我报告贼人，明天我将出战，有能放下武器迎接我的，在背上写上归顺，都可以恢复农耕。放间谍离去，命令诸将毁掉栅栏，击鼓前进。贼帅罗魂情设下伏兵假装投降，高仁厚派将官不带兵器进入营寨小狱，众人都真心投降。罗魂情计谋用尽逃走，官吏抓住他，高仁厚说愚人不值得跟他说。投降的众人在背上写字得以免死，就告诉个营寨大军来了。贼帅勾胡僧大惊，斩告示者不能禁止，众人抓住巨胡僧投降。韩球知道大贼已被擒获，巡视个营寨说赶出来的斩首。众人骂他，韩球投水自杀，众人把他勾出斩首示众，其余营寨都降服。高仁厚暗配徘徊观察贼垒，官吏请求烧毁，高仁厚命令取出财物粮食，然后放火将贼尸运到成都。高仁厚返回天子登楼慰劳军队，受任高仁厚检校尚书左仆射、梅州刺史。陈敬轩与高仁厚谋划说，韩秀生未被擒获，共赴运输被阻断，百官缺乏俸禄，百姓没有盐吃，公若能破贼，当以东川相待。高仁厚答应，下诏拜为行军司马。高仁厚听说贼人储备的器械子女都在屯寨中，于是率精兵沿江砍伐树木，推入江中阻碍船道，背靠河岸列阵，派游击军逼近贼人，久不交战，到夜间派千名士卒手持短刀强弩直逼敌营，放火呐喊。韩秀生率水兵救火，高仁厚派人潜水凿船，船只都沉没，贼众恐惧多溃散。韩秀生斩杀溃兵，想威胁制止，众人愤怒抓住韩秀生投降。高仁厚审问情况，回答说天子蒙尘，反叛的何止我一人。高仁厚用囚车送到皇帝驻地，再揭示斩首。东川节度使杨士立起初隶属神策军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司空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听说陈敬轩、高仁厚取代自己，有怨言。陈敬轩暗示皇帝召杨士立以本官兼任尚书右仆射，杨士立更加愤怒，发布檄文陈述陈敬轩十条罪状，杀死监军田惠，屯兵涪城，派兵攻打绵州，没有攻克。又传习建州刺史姚卓文共同攻打成都，假借卓文为指挥应接使，姚卓文不响应。皇帝于是下诏削夺官爵。陈敬轩随即上表任命高仁厚为东川节度留后，杨茂言为行军副使，杨唐为诸军都虞后，率兵30000讨伐。杨士立派大将张士安、郑军雄守路投关。高仁厚驻扎汉州，前军在德阳交战，杨士立环城固守。过了40天，夜间出兵骚扰北栅，高仁厚设2亿伏兵打开栅门排列火炬，贼军不敢前进，
伏兵发动，击退贼军。杨茂言认为高仁厚将要失败，领兵逃走，很久才回来。第二天汇集诸将，高仁厚说副使应当以死报效天子，斩首示众。于是张士安不敢出战，杨师力亲自督率士兵，十战都败。高仁厚约定城中斩杀首恶者赏赐。郑军雄在军中呼喊，天子所讨伐的只是反贼而已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于是与张士安喧哗着前进，把高仁厚的书信给杨师力看，说请以死谢众，自己跳入池塘淹死。郑军雄杀尽他的家人，将首级献给天子。高仁厚进入府衙，释放囚犯，赈济贫困之人，下诏拜为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光启二年，高仁厚占据梓州，断绝与陈敬轩的关系。郑军雄当时任遂州刺史，也攻陷汉州，进攻成都。陈敬轩派部将李顺之迎战，郑军雄战死，又调发维州、茂州羌军攻击高仁厚，斩杀了他。乾宁年间都追赠司徒。赵抽，陈州晚秋人，世代为中武军牙将。赵抽资质机警强健，小时候玩耍时喜欢摆布军营阵势行列，自己发号施令指挥，众小孩不敢混乱。父亲赵叔文见到后说，这孩子将会光大我家门。稍长大后喜好读书，学习击剑，善于射箭。会昌年间跟随讨伐潞州，收复天井关，又跟随征讨蛮族，中武军功劳多，升任大校。皇朝进入长安，各地盗贼兴起，陈州人到节度使府请求任命赵抽为刺史，上表朝廷受任。就职后，召集官署商议说，皇朝如果不在长安死去，一定会东出潼关，陈州正当要冲。于是加高城墙，深挖壕沟，充实仓库，积聚草料，做防守准备。百姓有资财的都收纳进来，修缮铠甲兵器，招募勇猛之士，全部补充子弟领兵。皇朝失败，果然向东奔逃。贼将孟凯率10000人侵犯项城，赵抽攻击并擒获了他。唐僖宗嘉奖他的功劳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司空。皇朝听说孟凯死，又惊又怒，全军占据阴水，与秦宗权合兵数十万，环绕挖了5道长壕，从100道进攻。周人大为恐慌，赵抽下令说，是贵在建立功名节义，现在虽然众寡不敌，男子汉应当在死中求生，只恐惧没有用。况且为国而死，不比活着做贼强吗？我家世代食陈州俸禄，誓死破贼以保全陈州，有意义的斩首。众人听命，率领精锐士兵出战，多次击败贼军。皇朝更加愤怒，一定要屠城，于是在州城左边建立8仙营，建月仿照宫阙，排列百官草属，储存粮食，做持久打算。秦宗权输送铠甲兵器军需，贼军更加嚣张。赵抽大小数百战，胜负相当，所以人心稳固，于是从小道向朱全忠请求援兵。不久便军到达，在西北扎营，陈州人想奋起，赵抽领兵击击贼军，攻破贼军，围困共300天而解除。中和5年升任张义军节度使。皇朝虽败，秦宗权开始嚣张，侵占地盘数千里，屠杀20余州，只有陈州依赖赵抽得以保全。因公检校司徒加泰宁这西两节度使都在陈州一并兼任。隆济初年，竟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中武军节度，仍以陈州为治所，流亡百姓相继回来。与弟弟赵昶极为友爱，后来将老把军务全部交付给他，于是去世，追赠太尉。赵抽竭尽忠力，以孤城抗贼，皇朝最终败亡。但依附朱全忠，也依赖他的力量重新振作，所以输送调发帮助朱全忠常常先于其他镇。赵昶字大东，神采轩昂特异，而内心沉厚，有法度，破孟凯功劳多。皇朝围城时，赵昶夜间袭击敌师，疲惫而睡，好像有神灵相助。黎明决战，士兵争相奋勇死战，擒获贼首数人，斩首1000余级。赵抽兼任泰宁，以赵昶为州刺史，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当时方阵谈到中壮励志，都举赵抽、赵昶。赵抽年老，于是受任留后，升中武节度使， 也留在陈州，进简教司徒，勉励劝读农桑，对人有恩惠，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乾宁二年去世，年53，追赠太尉。赵抽之子赵许，字有节，雄健刚毅，喜好读书，善于骑马射箭。黄巢之难时，激励部下约定都死，因为祖先坟墓靠近贼军，害怕被残害，就在夜间用绳子吊下敢死之士，取回棺就入城。仓库有巨弩，机牙损坏，不能张开。赵许凭议会调试修理，发射箭矢到500步，人马都洞穿，贼军害怕，不敢逼近。因公检校尚书右仆射，遥领处州刺史。赵昶任中武节度使，赵许升行军司马。赵昶去世，知中武留后，政务简明顺利，上下安定。朱全忠上表为中武军节度使。陈州土质坏，容易塌陷，赵许用砖砌城墙，于是没有祸患。三次加检校太保。光化三年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进兼侍中，封天水郡公。寻邓艾救济，开掘翟王渠，灌溉稻田，以利于农业。一家三节度使，相继20余年，陈州人习以为常。天复初年，韩建任中武节度使，以赵许之同州节度留后。唐昭宗返回长安，下诏入朝，赐号银銮功臣，以检校太傅任右京无畏上将军，跟随东迁。一年多，因病免职，去世，年55，追赠侍中。陈州人为他罢事。田晕，字德臣，泸州合肥人，大致通晓书籍传记，深沉果敢，有大志，与杨行密同乡，约为兄弟。应州招募屯守边境，升主将。杨行密占据泸州，田晕谋划很多，在宣州攻打赵黄，赵黄逃出东西，乘暴涨的溪水逃脱，因水解甲，认为追其追不上，田晕乘青州追击，赵黄惊慌，于是被擒。杨行密上表田晕为马步军都虞后，沙陀叛将安仁亦逃奔淮南，杨行密大喜，让他统领骑兵，地位在田晕之上，两人名冠军中，一起攻打常州，杀死刺史杜棱。钱留正屯兵润州，一夜溃散。恰逢孙儒向南侵略，田晕等屯兵丹阳，孙儒火烧扬州，在广德扎营，田晕攻破其营寨，与孙儒交战，田晕败走，杨行密发怒，夺其兵权。有人劝谏杨行密说，强敌破境营垒，不用田晕不是好计策。杨行密重新让田晕统兵。孙儒写信给安仁义通好，以离间杨行密。杨行密对待安仁义更加优厚，署任行军副使，最终用这两人的功劳擒获了孙儒。于是上表安仁义为润州刺史，田晕为宁国军节度使，多次升迁至检校太保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安仁义官至检校太保。田晕平定冯弘铎后，到扬州向杨行密致谢，左右所求财物不止，狱吏也有要求。田晕发怒说，吏员盼望我入狱吗？又请求将池州、歙州化为蜀州，杨行密不答应，田晕开始怨恨。将要返回时，指着府门说，我不再进入此门。这时钱留部将徐婉反叛，钱留进入杭州驱逐徐婉，徐婉屯兵灵隐山迎接田晕。田晕派宾客何晓去见钱留说，王应当东保会稽，不要白白屠杀示众。钱留说，军中小叛是常有的事，公作为长者，为什么帮助叛逆？田晕攻打北门，钱留登城与他说话，射中田晕的部下。田晕修筑营垒，断绝往来道路。钱留担忧，拿出十车金币，招募能夺回土地的人。陈章率300敢死之士，不戴头盔，持马攻击，夺回土地。钱留授陈章衢州刺史。田晕攻城不能攻克，将要渡江断绝西陵，被钱留部将击退，围困更加急迫。先前杨行密想把女儿嫁给钱留的儿子，钱留紧急，于是派元妻前去迎娶，并告诉杨行密说，田晕得志，祸患一定很大，请以儿子为人质，希望召回田晕。杨行密派人告诉田晕说，不回来，我派人带你守卫宣州。田晕不听从。钱留输送200万名钱犒赏军队，田晕又请求钱留之子袁贯出为人质，才与徐婉领兵返回。但内心怨恨杨行密与钱留，于是写信说，侯王守土以奉天子， 譬如百川不朝大海，虽然狂奔漫流，终究成为干涸之地，不如顺流无穷。东南以大洋洲为首，刀不金玉堆积如山，希望攻上缴天子长赋，田运院全部储备资财，单车相从。杨行密回信说，共赴经由汴州送达，正好资助敌人。于是田运断绝与杨行密的关系，大量招募士兵。李神福对杨行密说，田运必反，宜先对付他。杨行密说，田运有大功，而反状未明，杀了他，诸将不为所用。田运派其左渡寻贺到汴州通候，朱全忠高兴，屯兵宿州等待事变。杨行密因康如在田运那里，所以授康如泸州刺史以离间他们。田运发怒，族灭康如全家。康如说，攻不用我的计谋，死无葬身之地了。田运与安仁义联合攻打生州，劫持了刺史李神福的妻子儿女，优厚的供养起来。李神福正与刘存攻打鄂州，杨行密召他回师。李神福对将领们说，田运反叛，这是心腹大患，应当迅速进攻。田运派李高送信给李神福说，您的家眷在这里，如果顺从我，当分地封王。李神福回答说，我以一个士兵的身份跟随吴王，担任上将，终究不会因为妻子儿女改变志向。于是斩杀李高，在河山击败田运的军队。起初田运的部将王谭等人率水军跟在李神福后面到吉阳矶，没有交战。恰逢天黑，王谭趁李神福军渡河一半时发起突袭，李神福调转船头顺流急攻，大败王谭，趁机放火，士兵多被烧死。第二天王谭再战，在碗口被打败，田运于是亲自率军来战。李神福说，贼人放弃城池而来，这是上天要灭亡他。于是靠近水边坚守营垒不出战，请求杨行密派兵堵塞田运的退路。安仁义焚烧东塘的战船，夜间攻打常州，未能攻克，转战到嘉冈，竖起两面旗帜，解下铠甲休息，追兵不敢靠近。田运在芜湖陈列战船，杨行密派部将王茂章攻打任州。安仁义因善射在军中称雄，当时人称朱瑾的槊、米志成的弩都是天下第一。安仁义常说，米志成的弩十支也比不上朱瑾的槊一支，朱瑾的槊十支也比不上我的弓一支。人们认为确实如此，他治军严厉，善于得军心。数百名战士壕沟桥梁不毁，打开城门迎战，先告知目标所在，然后射箭。王茂章等人不敢与他硬拼。杨行密派使者对他说，我不会忘记您的功劳，若能自己回归，仍当任行军副使，但不可再掌管军队。安仁义想投降，他的儿子坚决劝阻，于是作罢。杨行密召来部将台盟，流着泪说，曾有人报告田运必定反叛，我不忍辜负别人，田运果然辜负了我，我想为将者非您不可。台盟叩头拜谢，率骑兵渡江，列阵前进。士兵笑他胆怯，台盟说，田运是久经战阵的老将，足智多谋，防备他有什么害处。在广德与王谭等人交战，台盟把杨行密的书信送给王谭的将领们，他们都两次跪拜，气势受挫。台盟挥兵攻击，王谭逃走。李神福已经用不交战的办法困扰田运，田运谎称母亲生病回到芜湖，听说王谭战败，留下两万精兵交给郭行从，自己逃往城中。台盟进军时设置狭小的营帐，侦察的人以为只能容纳2000人，田运轻视他，不再调兵。在黄池交战，见石刚发射，台盟就逃走，士兵争相追击，遭遇伏兵，田运大败，召回芜湖的军队却无法进城。郭行从和王谭都归降了杨行密，田运愤恨，亲自挑选数百名敢死之士，号称爪牙都，亲身搏战。台盟退军示弱，田运的士兵越过城壕，台盟殊死战斗，田运的军队溃散。田运逃往城中，桥梁坍塌，被乱兵杀死，时年46岁。他的部下还在战斗，出示田运的首级才溃散。田运当初将钱元贯带回，作战不胜时就要杀他，田运的母亲保护才得免。等到钱镠与杨行密和好，田运说，今日不胜，一定要杀钱元贯。不久田运战死，首级传送到淮南，杨行密流泪， 以平民之礼安葬了他，也安葬了康儒，将乾元观送回杭州。田赟善于治理，为人宽厚，便利商贾，百姓爱戴他，善待世人，如杨逵、康平、夏侯叔、殷文圭、王希禹等都成为上等宾客。殷文圭有美名，朱全忠、钱镠交替征召都不应命。田赟置办田宅，迎接他的母亲，以生礼侍奉，因此殷文圭为他尽力。杨逵知道田赟不足以抗衡杨行密，作逆父劝诫，田赟不采纳。杨行密派王茂章挖地道攻取润州，安仁义带着家属据守城楼，士兵不敢登城。杨行密召李德成说，你可以把性命托付给他。于是安仁义放下弓箭，束手就擒，父子在扬州街头被斩首。台蒙，字鼎云，也是合肥人。田赟被打败后，杨行密上表任他为检校太保、宣州观察使。天佑初年去世。朱延寿是泸州舒城人，侍奉杨行密在攻破秦燕、毕师铎、赵黄、孙儒的战事中功劳居多。杨行密想用宽厚招揽人心，而朱延寿敢于杀人。当时扬州盗贼很多，抓获后杨行密常赐给所盗之物后释放，告诫说不要让朱延寿知道，随后私下允许朱延寿杀掉他们。当初寿州刺史高彦温举州归附朱全忠，杨行密袭击寿州，众将畏惧城墙坚固无法攻克，朱延寿击鼓激励攻下寿州，随即上表任他为淮南节度副使。朱全忠仍驻军寿春，朱延寿率新军出战，美其五五为列，派李后率十骑攻击西侧，不能取胜，要斩李后。李后请求增加五骑，拼死作战，朱全忠退兵。于是攻取黄州、齐州、光州三州，因公升任寿州团练使。唐昭宗在凤翔下诏命朱延寿围攻蔡州，以分散朱全忠的势力，升任奉国军节度使。朱全忠的军队每次到来，朱延寿敞开城门不设防备，而朱全忠不敢逼近。朱延寿用兵常以少战多，战败逃回的全都斩首。田赟依附朱全忠时，朱延寿暗中约定说，您若有所行动，我愿意执鞭效劳。田赟高兴，二人谋划断绝与杨行密的关系。杨行密非常忧虑，假装眼病，走路撞到柱子跌倒。他的妻子是朱延寿的姐姐，扶起他。杨行密哭着说，我失明了，儿子们年幼，得舅父代替我，就没有忧虑了。派能言善辩之人去召朱延寿，朱延寿怀疑不肯前往。他姐姐派婢女告知缘由，朱延寿急速赶到扬州，跪拜未完，武士擒杀了他，并废除了他的妻子。赞语说，朱全忠是唐朝的盗贼，杨行密立志斩其首级而后已。田赟出兵附而帮助他，这是谋划责难而断绝关系，并非忠于唐朝。抛弃所依附的人而觊觎尊大，也太狂妄了。孔子说，孟公绰作赵，魏的家臣则有余，不可以作滕、薛的大夫。像仁厚、田赟、朱延寿才能不足以作吴，蜀的家臣怎么能够侍奉天子呢？